诸佛正法贤圣，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从今只知菩提，空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就是刚才经验的一遍，玄奘大师的译本，但是，然后我们心经的，之前的一些讲的内容里面呢，大体上面就是说，佛法是用来调伏烦恼，的一个这种道路，所以说。烦恼障所智障，所以常常有些念诵里面也有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这种的祈愿里面，就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说烦恼和所知的障碍，但这些都源于我执我爱的我慢种种这种就是执识的这种心了。所以，即由空性的教法能够了解，或者是照见万法自性空，这样以后呢，把我们就是深知的某一种我执的这种习气呢，就是可以被转化，主要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当然，本身转化一种烦恼习气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建立一种的信任，或者是因此我们才能走上佛法修行的道路。那这种的信任也是源于很多种的缘分，所以每个人修学佛法的经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不同。有些人自然就是问一些大的问题，然后从此着手以后，逐步的接触佛法。有些可能是就是身心受一些这种就是顺逆的这些大起大落，或者是这类的一些状况，然后来接触佛法。有些可能从小就耳闻目染了，耳濡目染这样来就是学习佛法。也有一些是很不经意的一些那种就是巧合吧，像是路上你认识了一个陌生人，怎么样，他给你的一种印象，或者是说图书馆里面突然翻几页书。翻到一本自己就是觉得很相应的一本书之类的，所以种种的这些缘分，但是我们的意思说，就佛法里面讲到说，一些人的学习需要怎么讲呢？信心产生的时候呢，事实上面不是我们很多人很就疲惫，或者说带倦于说有就是平白无故的要产生一个信心是很困难的，好像是很甚至是很危险。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就传统的佛法里面会讲到说，什么样的是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没有不是佛弟子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比较分析之类的，更重要的可能甚至是过去世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也有这种的倾向嘛，就是说，因为什么是真理，所以我相信，就这种感觉，或者说相对的真理。比如说很多人，比较有，就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路上有一些路标，说要相信科学，讲就这么讲，讲科学嘛，什么都要讲科学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说，好像就是科学是一种合理性在那里面，所以这个合理性很重要，对人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就是 感情的原因，不一定是理性的，有些是说情感上面，因为这个是我父母或者是我信任的人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一定是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在他们，你信任他们，他们信任，他们相信的某一种的真理，所以就是你也随从于他们的真理那种的相信。还有一些是可能说就是怀疑论的，就是什么都不要相信，什么都要怀疑，就是永远怀疑下去，有这种。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一般说就是，依据就是经典，论点，还有就是祖师的要诀，还有就是个人的这个经验。所以这几个里面呢，就是经典里面来讲。一般有相对的真理和绝对究竟的真理嘛，所以不，经典里面指的不都是究竟的真理，所以但是并不是说相对的那种的方便真理，这些就是有它的作用或者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那边，为什么需要这些？然后论点的话，当然是就比较系统化的就归纳和总结条，就梳理这个经典嘛，所以。就是把这个见修行果呀，或者是就是根据不同的根性的这些，就是细说广说，就是深解这些上面呢做一些诠释。那这里又关系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大小乘的这个经典的一样。那大乘的经典可以说根植于小乘的，或者是说。基础乘，或者说现在讲的上座部，只是小乘的一部分嘛。但是主要现在留下来的主要是上座部，所以可以说是一种上座部的这个教法当中的一种细说和广说，就是这种的。所以越往就是原来在这个里面没有说明说清楚的那些呢，说得更加清楚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有这些，上一次就像我们讲的，在这个就是这种南传佛教的这些里面，有讲到这个四谛，由四谛发展这个37道品所以说12缘起啊，这些37道品，根据在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些认知，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就会有这个。更加完整的，这些见解，就是无我上面来讲的话，不仅仅是以人无我，或者是说部分的法无我，而是就完整的法无我可以呈现的。然后不仅是自度，还有度他的这种的，就是大悲菩提心的这部分的完整的发展出来。所以说大乘并没有否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基础乘。它是反而相反是这种使基础乘更加深化，细化，或者说这种深广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面向的展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因为有一些观点上面是大小乘有见地上的差别，这个。见地上面的差别，有时候说啊，发心上面的有差别，大小乘分别就在于发心的差别。有些时候说，是不是大乘小乘在见解上面有差别？所以因为见解有差别，所得的果也有差别。所以佛，我们大乘佛教并不认为佛只是一种罗汉的境界，这个也有它的相当的一些理由。所以在这个。就是灭尽定，生这个证到阿罗汉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意识的续流就是寂灭嘛。但是大乘佛教里面并不这种，认为就是说意识的续流会在某个时刻，就是到细微到某种程度完全停止这种的想法，这种观念。我们就是说，能够被。就是遣除的是这种烦恼的这种相续当中的一种烦恼，所以清明的这种本心呢，在佛法的这种的修持或者说这种的妙药解除五毒之后呢，就是依然存在，所以这个是说跟这个无余涅槃，在佛法的我们说的涅槃呢，并不是无余涅槃，而是无住涅槃。 所以并不助于这个局限于这个罗涅两边呢、啊，就是所以大乘佛法的见解上面呢，是有这个差别的。所以，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我们也需要依赖某一种的真理，所以就是经不经呢、啊？经就是佛讲的经嘛，然后对佛经所做的这个这种梳理啊。然后论，以及祖师这种的心得要诀、还有个人的体会，所以这些里面呢，事实上面就是前面的这些呢，只是让你就是产生个人的体会是很重要的。所以没有产生个人体会的时候呢，即便是经说的无物无为这样，那我们可能也只是说，怎么讲呢？表面上面的一种的信任，一种相信。论的里面的就是梳理这部分也是一样，如果在没有在个人的内心产生这种相应的这个觉受，这样的话，那可能也只是一种怎么样地图，就是条理化很细致的一个地图一样的。祖师的要诀这些上面一样，没有修行的话，没有去实践了，而且产生一些体悟的话，它是很珍贵，但是这个珍贵没有在内心当中充分发香，就是发展出来，发挥到它的一个作用一样的。所以相反过来讲的话，就是修行里面其实个人的体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个人的体悟当中，当然你什么都不学不修的话，也没有所谓这个体悟可以讲。但是如果你就是去做的话，就是个人的这个心得也好，这个心得里面也当然分某一类的，就是这种真量，分这种已经成就的那种真量和还没有成就的某一种暂时的真量。所以暂时的这些真量也在我们日常的修行当中能够自己观察出来。上一次不是我们讲到那个修行契要无住贤菩萨。的那个修行窍的时候，也是说你需要以自己的心得作为见证自己是不是进步，而不是就是去看其他人对你的反应嘛。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自己做修行的见证，自己做自己的见证一样。所以这个需要以这个上一次修行窍里面讲了，就如何做这个见证呢？那就是说反过来讲的话，就是既有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感受，包括你过去有一些烦恼，但是经由佛法的学习以后呢，那些烦恼逐渐的就是变得稀少，或者是没不再那么强大。原来一个人可能是怎么讲很郁闷的人，可能后来变得就是比较看得开，所有的顺逆逐境都能够就是处事不乱了，或者说处变不惊了。那另外一些状况来讲的话，就是说原来放不下的东西逐渐的也能放得下，原来有很大的嗔恨的心，有一些人就很容易生气，或许他没有干过这种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情，但是本身内心有很大的那种愤怒，所以那些呢，既有修习慈悲心啊、菩提心，种种会调整自己的心，会看自己的心，会调整，然后了解到就是暂时究竟的这些怎么就是因缘上面怎么产生烦恼，无明产生烦恼，造业的这些流程呢、啊？那这样以后呢，逐渐就是说，每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有很多的，就像烧火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消防的那个工具设施，水、消防那个灭火器一样很容易就是扑灭内心的这个烦恼的火。贪欲种种的这种的火焰，贪嗔搅满其他的也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就是逐渐熟悉到变得比较自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个人的经验当中呢，就是某一类的，就是世俗的那种的真量的分呢，就是多少可以见证到修行的功德，所以进而印证说，就是祖师的教诀以及论点里面讲的和佛典里面讲的呢，都是。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说产生一种的正面的信心，所以跟这个， 就是说信心产生的时候，个人的学修还是很重要的，而且修的时候稍微认真一点的话，你不用一直思索说让我怎么产生信心呢，或者是产生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无期的呀，还是一个就是是不是一个就这种可靠的真理啊，这样想的时候呢，你需要就自己去亲自其实经验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种的印证。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的这个部分。嗯，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佛法里面讲到这种大小乘的法、显密乘的教法，这些上面呢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以四谛四圣第八正道十二缘起啊，总共就是在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呢归类在这些里面，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机制和升观的修行的这种就是有序的一种的修持的安排嘛。所以尤其是在南传佛教里面非常非常的作为一个修就整个修行的核心。所以说这个也是大乘佛教的基础，其实所以我们并不能说那些跟大乘佛教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在所以就是不断的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讲到的二转法轮的一些内容，般若的教法，般若的教法是很广大的一个教法，那心经就是这个般若教法的心要。所以说这个主要是如果放到四谛当中的话，就是灭谛的部分，就是讲到如何就是灭烦恼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就是能够灭的这个烦恼，因为诸法相空相或者是诸法性空。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改变从表面上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各种纠结和执着，或者是乃至于我们的认知是一种非常相对和粗大的一种的认知。所以说经过空性的教法的一些分析以后，对事物的这种呈现和它的本质有更深刻更清晰的一些了解，所以产生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部分，那第三转法轮的话主要是如来藏的这个教法，所以讲到就是显和空的这种的显的部分，空而显，显而空，或者是妙空妙有，有时候总是说不完，不，就是说为了不堕入到，或者说避免误以为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那种的观念，因为这个有时候用空性的性质来说这个无有自性空，但是说就是说好像具实的显现，但是它并没有那种真实的独立的某一种的粗大和细微的真实的存在的一种基础嘛，但是并不代表它因此不能显现，是可以显现，而且是好像是如此真实活生生的显现。所以就是说本性空就是显现某一种的真实这样的，所以只能用显现的这样的一些词。所以这个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呢解释这种如何显空妙有真空妙有就这种的教法上面有关系的。所以说有些人说藏地的教法是密宗，其实这样讲的话从这个典籍的量上面来讲这些都很就是佛典这个大概有在藏传的那些里面有100多部嘛，那印度的大论师的论点200多部，所以在藏地的大论师或者是这些造的那就很多。前一段时间了解到说就是佛藏的法当然很多，现在他们有一些收集了几年吧，大概十几年还是多少年，收集了一些比较先进的佛藏的法，大概他们也收集了将近200本仪轨和800多本这个法本，然后这样加下来基本上快到1000，他们还可以他还有好多 等待着收集。所以好像以前有一个人统计说，修心转念的这种的教法好像都有上千本的这个就是教本了。那所以这个方面也非常的丰富的这种教法，修行的道路心理学，或者是说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的那种的法本呢，确实很多。所以这个里面呢，包括这种戒定慧的相关的内容嘛。所以并不能把藏传佛教单纯的只归类为就是密教或者显教显密宗的这个，或者是这样子，就好像就跟这种基础乘或者说小乘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子，都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关联。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说对于自己要亲自就好好修行上面，需要有一种升起一种的信心，说一切的体验这个修行的过程和德国的这个或者是说因缘果报当中的一些见证和承受者呢，也是自己受益者，也是自己，如果受苦的话，受苦者也是自己，所以修行对自己来讲应该是很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个别纠结于说一定是显乘、密乘、大乘、小乘这些，这个是适合自己的这种的佛法，这样子就可以，因为之间的没有抵触。我们以前讲的，有些是讲到的是这个，一特定的根性的一些部分的完整的一个道路，然后有些就是专注于这个人无我为主的教法，有些专注于就是人法俱无的这个教法，有些专注于这个，就是光明呢。如来藏的教法，有些呢就是密宗的部分，就是这些结合的一个就是部分，光明与空性的，所以这些就是有它的这种，就是可以说是某一种安排定位上面的一种合理性在那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重要的是大乘的经典呢，就是详细说明佛陀这个过去的这个早期的这些教法，就是提出来的更加就是深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教法，就是这样子来理解是很好的。有不精不为是中观这些见解上面呢，有这个差别，像我们刚才解释的一样，就是。然后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心经的部分，还是念一下哦，念一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是我闻一时，波揭梵住王舍城鸠峰山中，遇达比丘众及菩萨摩诃萨聚。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无蕴体性悉皆空性，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百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作时于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相，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无离，无垢离垢，无增。有些里面就无垢，也没有这种离垢的，这无垢离垢也有无减无增。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心，亦无有时，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 无色无声无心无味无处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无不得无智无德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以至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十一切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之咒真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这个应该是嘎对这个字这个山字一个我嘎对嘎对巴拉波罗嘎对波罗僧嘎对波罗僧嘎对菩提萨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学生生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时婆伽梵说是语具足舍利子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达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收奉行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若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句子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些介绍这里面呢就是说应该修行者有这种大乘的愿心的人在这里面当然是针对大乘的教法来做的开示哦。那这样子就是在听法的这个受众应该是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解释说应该是那种有慈悲的人大悲的人当然符合这种大乘佛教我们刚才讲的说是不是大乘的这个区别从表象上面区别的话皈依有没有皈依就是是不是佛门就是皈依来定的是不是大乘是发心来定的有这种传统当中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具有这种慈悲的向往这种慈悲利人的这种心呢就是说具对善法有信心就是我们说的善根某一种的具足那另外一些是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福慧上面的就是福德具福德者具智慧的人那这里面有一些是已经成就的当然是但是还没有成就的人呢还有一些是以前过去是穿习过这种善慧的教法所以有一定的善根慧根然后是能了解大乘的教法或者是能相应于大乘的这种的法所以说这些是一种还有一些是说自己就内心当中的真正就每一个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未来有成佛的能力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有佛性了、而且有些人知道有佛性以前不是说大丈夫什么什么那个有些里面讲的这种的意思的是说他能了解到说自己有成佛的这个能力这种的叫这个大丈夫那这个不关于性别女的也是大丈夫可以说就是用的这种词吧但是或者是那个词如果不太方便用的话可以说是就是善众或者是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这种有一定的这个前兆智慧觉醒或者是说一些更新上面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发掘成熟的这样具有修行的潜质 愿就比较大，愿能成就佛国，而就是粒粒修学的人，或者是就发广大的心，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发心的时候能够关照到就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所以说，这方面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听到大乘的教法啊，这些时候呢，讲到菩提心，这样的时候就是很欣赏大乘的修行的道路，所以想要就是去入到菩萨道当中，这种也算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这种，意思。那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不太相应的，即使有佛法的，就是社会当中，有些朋友是佛弟子，自己也有师父，也经常去某一些寺庙这样，但是可能某种程度上面，比较关心今生的，就是个人发财呀，就是想要通过佛菩萨的那种加持下，增加自己的福报，然后快速的，就是发大财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就是说有些人老相信自己好像周边都是坏人，都是魔，也什么都是有这隐形的干扰，那就是天天要好像罩在金刚什么那种罩子里面，很就是所以他很喜欢找相应的那种的一些人的说法，所以总觉得这个人在害我，那个人在害我，这个鬼在害我，那个神在害我，就是老是有这种想，精灵鬼怪什么都相信。所以那时候他的重点呢，并没有在这个，想要了解这个空性的教法呀，这些上面，反而是在相对的这些里面呢，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啊，要发财，要抵御这个那种敌人呐、啊，那种想法。所以说，其实大小乘也好，或者是这些整个修行道上面的一些选择，三世道的上世道、中世道、下世道。或者是我们讲菩提心里面也，即使大乘佛教的修行者里面也有这个，国王式的发心呢、想要就是率领众生啊那种的想法呀，还有一些就是说与传福士的与众生同舟共济那样的想法呀，还有一些是像牧人一样，不论刮风下雨，自己抵御这个就是困难，然后站在后面来保护其他的众生，有这些差别吗？所以，就是说是人天秤，小秤、大秤这些上面的差别呢，就是跟自己的我们这里说的某一些类似于好像一些根性上面的差别，但跟印度古老的那什么东西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上面讲到的某一种的，就是善种啊，或者是说，特质善良的一些特质，善慧的一些特质，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对于道法的这个取向和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话，就是类似的。如果我们对此生的这一些物质条件很有信心，那我们觉得物质条件一定是在自己生命当中放第一位的，修行这些其他的都是为这个服务的。那有些人觉得，就是说，事实上面应该就是转化心，应该是很珍贵的，就是心的提升和转变才是自己的重点。那这样子呢，其他的都是就是次要的，或者说，就是辅助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事实上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有这个佛性，所以这个是本性的这种善种都在。然后习性的这个善种呢，是还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这种的行为习气和这些善恶业，种种的，就是烦恼所致的这个习气程度的差别有了，所以有增有减。那佛性的话，并没有增减呢，没有来去啊，它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发心的这些。看关学，也许我们不是刚才讲说，修行的关键在于了解到自己嘛，了解自己的体会、自己的心得，所以自己也可以稍稍观一下你自己属于哪一种的这个倾向性，哪一种的取向在自己心里面比较就根植的、深藏的，或者说比较力量比较大的， 所以因此呢，就是我们所作所为的这个信心也是围绕着这个往上走的，所以晓得大家稍稍的观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相对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需要应付，工作、学习、生活，就是很多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同事，很多可能自己的发展志向这些兴趣这样的，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嘛。所以说。就是世间的知识有很多也是需要，那出世间的智慧也需要，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倾向性来讲的话，可能或许有很多人是都有的，就是说既要想要过好这一辈子，然后生活这此生的一些生活也应付好，或者是说就是做好，那也想要就是内心当中有所体悟。这个佛法的见解和智慧，修道上面也希望能够有，就是增上善、决定善这方面的一些成熟啊，去入这些方向。所以说，但是我们从知识的这些的来讲，也是有很多可以填满我们的有限的时间。所以，就是说世间的知识能够承办暂时的某一种的利乐， 它没有办法解决根本性的很多问题。那出世的智慧呢，就是说可以解决世间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所说的，怎么样，就是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自己的心，然后从而认识现象的本质，由此来就是转化烦恼，建立这种悲智修行的这个本质上面就是基础在哪里，道在哪里，果在哪里，这方面的这果是什么，这些方面没有了解以后呢？就是能够，就是突破，局限性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说的最终来讲就是成就正觉，所以有点像世间的知识呢，和很多做法上面好像离不开，但是是也是一种寻求暂时的安乐，好像也是活在世间必要的，但是这两个呢，就是你想到说，一个是有点像那个养汤止沸，就是暂时的，怎么样转来转去，最后来讲还是脱离不了根本的那种的局限。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苦或者是就是说苦苦行苦坏苦某一种的苦，那就是修行解脱道，有点像抽薪止沸一样的这个烦恼和业的这种的游戏呢，就是可以就是超越。那另外一个来讲，因为出世间的这种的智慧呢，知道现象的本质，所以并不知道现象的本质的时候，哪怕我们有很多方法，但是好像是说，比如佛法里面有讲到说，把绳子看作蛇的故事嘛。因为我们的这种心识，平时的那种的习惯性的做事看法的那种看法，出于我执和实有执那种的看法来讲了的话，就世间的很多是类似于就是把这种草绳呢，就是看作是一条蛇，然后产生很大的恐惧。那我们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打败这条蛇？可能要自己要有一些力气的准备啊，然后就是要有这些胆识的训练啊，有技巧啊，怎么样去捕捉这些蛇的那种，有点像那种。但是如果出世间的智慧的话，那知道就像梦里面梦醒的时候，醒了以后觉得梦里面做了很多愚蠢的事一样，置换然后除这种的什么呢？就是蛇聚，就醒悟，就空性的道理。了悟了以后呢，烦恼的这些梦魔呢，就是被就是清洗了，就或者是减除了，或者说去除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说啊，就是怎么讲呢？世间的一些事情，刚好也是修行的这种的场所一样的，可以就是有些人觉得世俗的一切和出世间的都是对立的，所以有了这个就没有那个。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机油不断的，就是有了一定的见解以后，你可以就是持续的生活在这个世间，因为有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出家的那种的条件，哪怕是出家的话，心没有出家那也不行，心没有这个涉世的这个出离的这个心呢，或者是说。更深一层来讲的话，就是说大悲心来入世，也许不是不见得。就如果你有这些一定的见解，这样的话，那就到了某个时候呢，先是就是就闭世，然后有所这种见解成熟，修行有所成熟的时候，可以去入世的方式来验证，或者说更多的这种的方便的行为来帮助其他的众生，所以有这些方面。所以说平时心里面呢，倾向于世俗的知识的那种心，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世俗的智慧，但是还有一些是比较更多专注在这个出世法上面的一些修行上面。还有他们有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可以增上的，就像我们禅修一样，坐上的禅修和坐下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加深入的去，就包括修行转念也好，就是一些见解也好， 更加受到一种强化和那种增上了。那另外一些时候，你有了一个没有那一个的时候，就好像就有没有一定力，没有某一种的见解的话，那可能就维持不住，包括我们某些自律也消失了，就是卷入烦恼当中，也是有这个倾向。在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再想一想。所以以前有一个老上师，他就说，他平时就是修习空性的教法非常专注，所以凡是他就平时眼耳鼻舌身的一些对境产生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人呢一种场合的时候，他也是会在同时间呢就去关照到这个一些法如幻的这个本质啊，所以说并没有就是说。已经变成一个自然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并不会就是对方的各种情绪，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他的那种，就一般的人或者那个人的表情也好，说的话，或者是有些人心灵比较敏感的话，会很容易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些可能，那种排斥性的那种的比较大，有些可能深深的被吸引，或者是说不好意思，或者是有很多种嘛。但是他呢就比较自在于那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人如果就是当面反对他，或者是说抗议，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内心当中没有太大的这种的波动一样的，因为他时时的那个能够关照到就是一切如同梦幻一样的现象当中的很多事情，然后就像当时 当下也是如此，但是尤其是明显的，就是说一切事情转头成空，昨日一场梦，转念念头即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念尽梦。瞬间，有些人刚要生气的时候，你稍稍数一个什么数息啊，或者是数一个数字，数到什么八或者是怎么样之后，他的那个之前想说的话可能就不想说。就是入心论里面不是也有很多嘛，就是一个人如果有情绪烦恼，用种种的时候，不要立刻做什么说什么，就不要让那个思绪不断的去就是冲击这个自己的这种决定或者这些，而是说先让心静下来，尤其是静下来的方法里面，慈悲是很大的，就安忍呢这些方便法也是。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观照缘起性空，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前天的时候梦到我们家乡的以前认识的人，一个叫哥呢，我们家里两个关系很近。这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叫朱博，他那个以前见过，但是并不太熟，可能没说过太多话，但是我知道他是谁，反正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梦境里面呢，这两个人都出现了。这两个人出现的时候，我因为就是，想到说这两个其实都不在世了，都已经离世了。一个可能离世有个六七年嘛，另外一个已经更早。所以，当时呢，就是。离世以后，我就是理性上面会想到说这两个离世了，但是出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想这个原因。然后一想的时候说，那肯定我在做梦，不然的话不可能出现这两个人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有一种梦里面有一种的那种分析思考，然后又在想说，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如此真实的在我面前两个人都出现，而且就看着我就有点微笑那样，就好像就很自然，他们就很善良的一些人，就是经常那种他们的印象都是一种笑的那种的脸，我印象中好多人是这样，一想起他们就想最多的就是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笑的那种微笑的那种，有些不一定是微笑吧，就是笑的也那种笑开的那种。所以当时我就是在梦里面说，那我要拍个那个照片，就是把他们照下来嘛。然后我对着，有梦里面还有照相机，用手机来拍了一下，拍的时候看那个手机平面是黑的，没有照到他们啊。然后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去世的原因，可能所以没有拍到，怎么样，就是这些故事。所以就是说，哪怕是在这些幻化的梦境里面呢，也可以有某一种的关照，关照到这些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好，或者是甚至它的本来的这种呈现呢，这些送人。所以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一样，就是说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就是把一些理论的教法呢，就是跟修行日常生活结合，然后这样来做。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理论就是深奥广大，我们不是那个龙清八尊者的那个，我们有一个要诀嘛，所以等一下可以有些人可以发到我们的那个，现在那个微信是不是还是可以发？有的话可以发龙清八尊者的一个要诀，修行的要诀。所以曾经我翻译了一下，然后那个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就是佛法的这个门类庞杂，还非常的多，修行的这个体系很多。如果你要修行，那就肯定是就，有修不完的法，是吧？就类似的。但是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结合个人的经验来修，不然的话，就是说，把理论结合的实际的能力，这个上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每个人的就是能力，有些就本来就学佛的时候就没有想着那是一个可以实践修行的那种的一个修法嘛，可能很多时候只是想说，这是有不同的那些主意， 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仅此而已。就像一般学校里面了解很多那些课堂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是需要操作的亲自，但是这也不可能很多是，怎么讲呢？把它画出来啊，把它做出来，在一个实物上面，互动的一个过程，并不见得是就是内心当中有什么样的品质的一些训练。所以说。我们说的佛法的当中，我们想讲到菩提心的时候，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把菩提心捏出来，或者是画出来，或者是制造出来我们的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面，我们本质上面应该变成这一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法的一种化身一样的。在这个菩提心在自己内心当中逐渐的，就是圆满具足这个菩提心的各种要件一样，这种特点，菩提心的愿和心，世俗生意这些上面逐渐的就是圆满这个菩提心了。所以说从这个理论上面因为很多大学里面都有很多种的课程嘛，如果我们说学理论的话那是很多的。但是跟一般可能那些里面的理论就是研究型的一些理论为主的。甚至有一些是大学里面的老师，是佛学的老师，但是他们不是修行人，他们也不真正的就是信仰这个佛法，他只是讲一个那种的，一种的古老智慧，或者是说文化的角度去看，考古的角度去看那种的，或者是一些纯粹是哲学命题的角度去观察、去看，所以这个那些都是非常干涉、机械化的那种的一些说法。所以当然这样分析也有帮助，有些人是这样子慢慢结缘佛法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就很不好，因为佛学院里面可能也会有很多是只偏向于理论，但是修行上面就是完全就有点隔离的太，就是离得是很远了。所以如果说讲一些佛学里面的某一些道理的话，或许在特定的那个语境下，他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如果要转化为一种实修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说，某一种的认知体悟或者是理论实修的这些上面呢，就是不能够偏废。以前有讲了，如果没有理论的引导的话，那所谓要做实修的话，也是很困难的。盲人什么就是走在这个没有方向的去方向去力挺这一样，有些是就那种，另外一些是就是说，没有行走，但是只是说有点像纸上谈兵那种意思，所以这两个都是局限性的，应该是这两个都要结合起来，既要学习理论的这种知识，然后同时呢就把它不断的。转化为修行了，不断的就是在自己的亲自、自己的这个亲力亲为当中呢去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论的这些教法，包括般若的这个教法来讲的话，就逐渐的了解一个修行的次第，道次第也好，或者是次第，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先介绍，先从很多东西都要先从学理论嘛。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从般若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就文字的这个般若一样。然后在这个理论的就佛法来讲，尤其是心灵的教法实践的时候，要就是去实修嘛，修正这个道路，要走在这个拿着这个地图，走在这个地图所指的这个地理上面一样。就是要行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修的过程当中多道的般若。最后呢，就是获得就是本初的这个或者真相啊，就是说明心见性呀，说自性般若，就是本来具足的，本来就是如此，但是被你经过理论和实修的引导以后呢，就见到了这个万法的本质、本来面目。所以。所以说这种上面呢，就是我们一般通常讲的，就是有这个闻思来立见解，闻思以后来逐渐晓得了，就不同的就是称 以及宗派当中要强特别强调的一些见解，然后再把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心位呢，就融入在这当中呢，就实践修持，那就修行，最后呢得到一种自在果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兼修行果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平时自己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说把一些菩提心的教法，包括有时候可能是世俗生意当中的种种这些，有没有实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上面再大家花一点时间思索一下。我们现在发现一直讲，还不如就大家思索这样好一点。说思、经律的这种的结合的一种的方式。然后我们说，践行合一也好，或者是说，就是理论和实践这种的结合也罢，或者是用这种认知体悟这些合一也好，所以总的来讲就是需要不断的，就佛法是不是这种死的意思？说就是自己相续经验当中不断就是修行的这个道啊。以前有这种西方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信是即是信息还是啥的，就是messenger 和 message 这两个就变成一个就是合一的意思哦。以这种的方式修行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自己需要营造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怎么讲条件嘛。有能力营造这样的修行的条件很重要。如果说啊我遇到就是我的，不遇到我也不勉强，那种的想法，这个跟就是修行 要想要就解脱成佛，帮助别人那种的，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那种就是可有可无，就无所谓的一件事情？世俗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也还会争取嘛。就是说，有些人说文明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佛法里面讲的缘起，是说你创造这个缘起，你有那个过去的一些可能就是业和因缘的在里面，但是也有现在创造这种善缘恶缘，都是现在可以创造。也是这样的，善恶也是现在生于也可以创造，所以意思说自己修行的一些条件呢、环境呢，这些也要靠个人去努力。过去有些人去跋涉千里去求法呀，或者是去远途朝圣啊、修行啊、闭关啊，这些也是个人的选择和这种就能励志、砥砺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就是趁着这一辈子，所以说物质的世界本身就是怎么讲呢？我们的寿命有限，所以我们物质对我们的帮助有限是很显然。那心灵的发展的话，就是非常深广，而且生生世世相随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心灵的修行应该更加重视，超过物质的那种的关照，物质的重视，物质的价值嘛。所以这个有它的道理嘛，因为物质只是伴随此生的，所以心灵呢就是生生世世的，那你肯定应该更加关心。然后根本上来讲，物质的苦乐也决定于心，所以应该关心这个心本身。所以有些就是趁着这个有限的光阴，以后有趁热打铁一样，就是趁着这个年轻或者是力壮，还有这样子好好休息。就会变得很重要，创造有利于修行的这种因缘，包括你看其他人好像是逆缘，但是因为我们曾经就是在修行转念的一些相关的教法里面讲到，这些是很珍贵的修心的机会，遇到的那些烦恼，平时认为只是烦恼，带来的是痛苦，但是因为有菩提心的教法和善巧方便。每一个都变成了你最好的这种机缘了，让你自己更加成熟的这个机缘。所以以后有很多不是求来，但是发生的那些呢，就自然而然会，就是你要就善用，就像一个怎么讲呢？转化能量一样，有些是垃圾，但是就是用垃圾来怎么样一处理，又变成一种怎么讲产品了，或者是。一分解怎么样降解以后，它有很多变成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本来是污染，但是制作物变成一些可以用的产品，或者说本来是好像废物的，废物利用了以后反而变成一种能量啊，可以发电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就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但是意思说，只要你会善用，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一种，这是最好的那个修行的这个对境呢。所以，就这方面，给自己和别人创造一种安乐和修行这种解脱道上面的一种因缘，上面自己是很有这个你的所作所为很重要。就是英文里面不是说 matters，what you do matters，什么那种，就是你的。就是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很关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发菩提心是大乘的这种根基啊，修行。然后同时呢，就是从自己的经验上面来升起这种修行大乘佛法的。这种智慧呢，在自己内心相续当中逐渐的升起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是修空性，应该是说什么都不要执着，什么都不要去，怎么讲呢？着相，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上面呢，是上面《心经》里面或者其他的般若的教法，确实有讲到很多就根本上面的意思是说，空性当中呢。修习空性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空性当中呢，就是教法当中显现这种的 佛法的一切的修行的次第，或者是说福德的积累这方面的定慧方便、善巧与智慧方便，就是双运这种的里面讲，本身空并不是完空，而是就是说怎么讲呢，一切就是人运自成的这些显现，都是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们意思是说就是特定的一些训练以外，整体来讲还是要有这种要在时间的保持特定，就是说怎么样行善积德的那种的行为，同时发大乘的，就是一边学习大乘的这种空正的教法，这些同时呢，我们也要积累这个福德资粮啊，这些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会想到这些是很造作的，但是这个上面的积累的心态不一样。如果学习入了空正的教法和没有学修空正的教法，点一盏灯，点就是做任何事情，他的那个心态，和境界是不同的。所以说，能够逐渐能够升起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一样的，就那种的，因为见空性发悲心，所以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嘛，就是说照见无蕴皆空。他先就是入定了嘛，就是说佛陀入三摩地，然后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世音菩萨复于尔时也是入定，就是说，所以他照见到一切这种五蕴体性皆空以后呢，就是根据佛的加持，然后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然后问观世音菩萨，就是说，我应该就善男子，如果若有若善男子于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云何修行？所以发这样的问嘛。所以说，当然观世音菩萨照见了五蕴体性皆空以后，自然会有发这个，就是见空性发悲心这样子。对于还有很多在场的，有一些可能没有圣洁空性的人来讲的话，产生这种的大悲的心。所以这种我们想的就是说，即使你有这个了解到空性以后呢，有同时呢具足这个大悲体系嘛，所以一样的，在修行还没有证悟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自己要有积累那种的某一种的就是福慧双运的这种福慧双，这种双双都要修啊。意思是说，这种慈悲的这些法要呢，就是平时并不但不影响空正的智慧，反而会促进空正的智慧升起来。所以没有福德的话，我们说的空性往往落于某一种的，就是没有那种爱利他的心，这种不强烈的时候，或者是爱他心自大慈大悲的心不够强烈的时候呢，所证的空正也会容易落于这种人我的某一种的境界。所以如果越有这福德的时候呢，就法无我的那些提人呢，就更加具足这个怎么讲呢，根性呢，就是能够就是了悟这个真正的这种大空性这方面，跟这个相关的。所以说，当然这些行为呢，可以包括就我们所说的种种的一切的善行嘛，包括有些时候是说，就是修机智禅、圣观禅这样结合，有些时候就自己好好的去背诵、读诵，就是沟通的时候宣说问题，说口诵啊、思维啊、修行啊，就是参加这个法会啊，然后做上供下施呀，就是这些都算是一部分的善行。所以很多的经典呢，这些里面都会常常强调，就是培养一些福祉的方式，包括就是抄写呀，或者是种种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应该怎么样修行的这种的，就是一个善男子想要修，就是证悟空性了，或者是说欲修行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学，就是怎么样去学修这个空正的教法。那这样子的话，就涉及到这个我们所说的次第的修行，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说什么是就是究竟的 见地，那就是从见地上面去回答嘛。如果一个人问说如何修行的话，就是应该你结合这个见地来做这个修行的上面的说明。所以修行上面说明的话，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说证悟空证的这个过程，就直至圆满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分为这个五道十地嘛。所以那我们所说的自量道、加心道、见道、学道、无学道这些部分，所以其中呢，就是就是说五道十地的话，主要是菩萨的这个一地到十地，就是在这个证得一地以后，就是说细微的这些障碍前出的一个过程，就分为十地嘛。所以十地主要是针对于菩萨已经得到的得地的这种菩萨来讲，那五道来讲的话，就是从凡夫到成佛的整个过程都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啊、行为啊，怎么样就是得到这个现证这个空性啊，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就是逐步的就是趋近成佛以及直至成佛，最后真的就佛果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要从这些细微的每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的话，那肯定是很多的，因为就是说根性，像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些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菩萨的这个任务里面来讲，就是他的一个是根据根器而去讲，而不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正量而去讲，或者是别人的随意的一种的要求而讲。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针对于特定根器的人来讲，可能有些适合我们刚才讲的以这种逐步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讲某一类的适合他们的法，有些可能就我们说渐修当中呢，还间接还不稳固，所以应该就是侧重于间接的介绍。然后有一些有间接但不愿意修行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渐修呢，就是修的部分给他更多的一个引荐。有些渐修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次第的就是引领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渐修的结合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是那个菩萨就是引导其他人来去入，就是五道十地的整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再按住一下，就是说意思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学修的这个实践的这个一些中心啊。然后就是世俗生意地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怎么讲呢，动力环境吧，就是说自己平时有没有注重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就福德资粮的这种的积累，那个时候福德资粮很专注，但是又忘了智慧的关照上面。有些就是我做了在寺庙里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是做很多事情，就是做义工做供养种种，但是心态里面没有太多好的那种见解，所以看的这些呢很计较很执着，然后这样计较执着以后，心里又就是并没有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变成一种有漏的善行，但是虽然好但是不够好，就是从大乘的修行的角度来讲，所以对一些事情又开始很纠结，这个功德很大，那我这个功德是应该归谁啊，应该怎么样，就那种的。或者是说这个变成另外一种的纠结，就是说世俗的纠结转场了，转到佛法的生活和这种的仪式当中来纠结。所以过去可能比的是那种名牌包，但是现在比的是哪一个人的念珠更那个，或者是也许谁的那个怎么讲呢，进度更高啊，加薪修的那种很勇猛啊，那种的上面都是，那时就变成一种又变成另外一种的，看似以修行其实是有点就是行非法的状态。所以前几天有居士也问说，就是现在有时候好像佛法也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挫折一样的，但是我说的 这个是每个人要看每个人嘛，有些人可能一直在进步，有些人可能就是就是有点颠三倒四，或者是拖拖拉拉，什么都可能有。也有一些可能是以佛法的这种的形象、心非法的那种事情，而就是遭遇某一种的，就是怎么样不顺畅的一些因缘，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然后调整和反省。不断的进步，所以没有一个这个是终极的句号，你没有办法改变，没有这样的时间，确实需要好好的去调整和不断的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上面呢，稍稍的大家安注意一下。所以后面的这个就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说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无异色。我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这些方面呢，就是也，无蕴。首先就是从无蕴的角度去，就是执着的那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呈现的体现为什么我们对无蕴的执着这样子。然后说到，你说应该观察怎么样呢？一个这样的想要。就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呢，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去观察五蕴，五蕴体性空，体性皆空，五蕴体性皆空。这正所以说，那色受想行识之五蕴，当中去观察。那这个就是一个细节，可能下一堂课里面我们讲一下。但是简单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前大家，就我们有眼睛，用眼睛看这个具体的一个物质。然后我们能够解这个意思，说我们看到了白色、方形、圆形，怎么就是在哪个位置？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个根、净、识三个部分嘛，就是由这个构造器官的构造、生理的那种器官的构造来看，帮助我们看到取外境，然后由外在的物象是它的参照对境，然后能够。解读这个，你用就是自己的眼睛来看到外境的这个现象，所以就这几个叫根净识嘛。所以根净识的一个运作，其他的就是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子，就是有鼻子，有这个闻嗅的那个耳朵，有耳朵能够听的这个对境和这些，所以都有根净识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是对根性识的这个上面是非常的坚实的，相信的那种他们的有一种提供的信息啊，觉得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全貌，所以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某一个层面而已，并不是全貌，所以这个我们不习惯以后，觉得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平时 感受到的全部，但是我们说如果说这个不是全貌的话，或者这个不是真正的真相的话，那我们一般的人好像总是因为眼耳鼻舌身的功能性的那种只能提供这么多的这个信息也好，或者是这么多的那种感受，所以说对这个有这个，因为我们真正执着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也是从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层次上面，色声香味触法是吧，这些上面呢表现出来的，所以对这个的一种像一个完整的加工厂一样，就是既有声音又有就颜色又有味道，就有感触种种的这些的时候呢，给我们一种把我们的心呢就是更加就是趋向于对物质世界的真实的那种的体悟，所以对这个的一个结构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观照无蕴体性皆空，所以后面的就一系列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呢暂时先到这里。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前几天还有那个敦俊仁波切的那个转世元气牢，因为他们这个消息上面说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去做一些修行啊这些。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但是根本上面大家好好修行是最好的回报，就是回报自己的这个上师有些结果法肯定，然后有些自己没有这种的亲自结法的经验，但是说也是很重要的传承的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很多就是尤其是尼玛的传承当中呢，很有这个怎么讲呢，就威望这样的一位上师，过去也是由夏扎仁波切亲自就是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以在藏区也好海外也好其他地方年轻的一代上师里面可能算是影响力最其中很大的一个吧，所以这个对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弘扬佛法来讲的话，就这一个时期来讲的话非常需要更多人去弘扬佛法，所以很可惜。但是他本身作为这种过去成就者的这个转世这样的话，可能是就是从此地去另外一个净土一样，没有什么那种完全自得，而且他也利益众生的这些大愿呢肯定不会停止的，所以说以某一种方式就是会一直在利益众生，所以这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也许等一下我把那个龙清巴尊者，刚好也是龙清巴尊者的那个就纪念日嘛，那这样子上一次我在这边说了一下，如果你们愿意有想要请一本英文的法本的话，你们可以请一个英文的法本，就是这一本英文的法本，等一下我也把那个截图给大家发到那个LINE 那个群里面，已经有些人请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所参与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参与只是介绍性的，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那个翻译这些任何里面，但是也是龙清巴尊者的这个就是教本它有七宝藏之一啊。所以十相宝藏论的这个那就是教本有英文版的。而且这个是那个丹贝王学上是做了这个注解的，就是做了一个释论，算是对他的一个最进一步的解释论点的。所以这个将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学修这一部论点。所以那另外就等一下把那个龙清巴尊者的忠告劝诫就发在那个也是发在那个LINE 里面，大家至少晚上睡觉前看一下读一下，这样来就是回报高僧大德们的这种就是心意吧。 愿他们和就回报父母，回报就是上师，或者是传承的这些大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好好修行。所以这个上面真的要好好努力，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无常，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认为自己会活很久很久这样的想法。因为当然我希望大家长命百岁，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一直会长命百岁的话，可能我们修行会不一定那么样精进。如果我们觉得就是无常是最好的那种就是鞭策修行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悲观的，只是说，关照无常会有这方面的这种要想要认认真真好好修行，也不是光是理论上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不是为了应付一个课程啊，或者是说一个家庭啊，或者是跟同修道友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循规蹈矩的那种做法，就是想要。而是要真正想要修行，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就思索一下。那我们再回想一次啊，自负我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吉祥如意。